各位新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凯撒娜。我们上一次呢也请了信友堂的洪以坚牧师跟我们谈了一些有关自由还有法利赛人的问题哦。上一次我们讲到呢，就是耶稣医好一个瞎眼的人，法利赛人他看到耶稣行这个神迹，但是他们却不相信，因为他们就把传统的安息日是不可以医病的做法呢，就觉得耶稣这样做是不对的。
在经文当中啊，让我们看到了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特别来讲治好生来瞎眼的人的这一段故事。那其中呢，上一次我们也为大家读了经文啊，就讲到耶稣用唾沫和泥呢抹在瞎子的眼睛上，然后让他去希罗尼的池子去洗一下，他一回头就看见了啊。那今天呢，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经文呢，就是从第八节开始了。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人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样开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牧师啊，这是一段非常长的经文啊，特别想请您来继续上一次的话题，跟我们继续来讲好吗？
很好，凯传，刚才你所读的经文其实已经把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呢，经文已经说清楚了。这经文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呢？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刚才坐在收音机旁，如果仔细听这段经文的呢，心中一定也会有所感动，有所领悟。耶稣在这里做这件事，实际上是要打破人们根深蒂固的认为，人自己是可以对任何一件事情，如果在实践当中进行调查研究，了解真相以后，就会得出相应的正确的结论的。这就是我们拿现在国内朋友很熟悉的一句话，叫做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些法利赛人，你说他们进行实践了吗？他当然进行实践。你看法利赛人也是认真的进行了调查。从刚才我们所听的经文里面，我们已经听到了当时他的周围的邻舍认出这个瞎子就是他本人被开眼的。那瞎子本人也承认，开眼后的我和开眼前的我是同一个我，所以这是不用怀疑了。他们呢就把这个瞎子呢就带到了法利赛人面前。当时瞎子就对他们说了耶稣是怎样开他眼的，因为这里特别提到，因为耶稣是好像做了工啊，开他眼的时候，当时法利赛人一听马上就下了个断定嘛，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首先马上从一个概念出发就否认了他。但是呢，法利赛人另外也说，一个罪人怎能使出这样的神迹呢？因为不听神的话，当然知道神不会祝福他，那神不会祝福他怎么会行出这样大的神迹呢？那因为后来经文特别讲，从创世以来从未听到有人把那生来是瞎子的人的眼睛医好了。我当初带领这段圣经时，特别我们那个时产品班有一个是专科眼科医生嘛，我就问，真的所谓生来的瞎子，他是那种视神经发育不良的人，我说现在能不能有什么现代医学这么发达的，现代医学对这种人是毫无办法的。这件事情就是法利赛人就遇到了一个困难了，如果没有人能够把生来瞎眼能医好，那么那个人他所做的是明显的神迹，而神迹没有神的允许，没有神的祝福，没有神在里面赐予能力是无法做的。那么神不会帮助罪人去违抗他的安息日，因此只要了解一下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真相就会大白。所以他们呢下面也不是说不去了解了，他们就去见，他们就带着这瞎子说，他是谁呢？那个瞎子就肯定了，说这个人肯定是先知。那么法利赛一听就慌了，因为他不允许他从这个事实得出一个相应的结论，心想这个瞎子肯定没搞对，那么就去问他父母。那父母呢也推脱害怕，因为上面讲清楚了，因为这些父母害怕这个犹太人，因为犹太人讲过了，如果谁认定耶稣是基督的话就会把他赶出会堂。所以我们也就看到了人，我们很有软弱，有的时候一些既得利益怕舍弃了，就不敢来勇于的承认真相。不过他的父母还算好，没有否定，虽然不敢当面承认，你去问我儿子吗？儿子已经大了，由他来说。然后从他父母就找到他这个瞎眼的人，再问他那个瞎眼的人，那很有意思，他们又从概念出发了。这些法利赛人说，你要跟我讲话，他说你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 我们如果真调查嘛，你别说什么，就说事实到底怎么样，发生的就可以了。他实际上就一上来在问以前就给做个限定，意思就是说那个人不管怎么样是个罪人，你不能把这件事情归给他，那这什么叫调查呢？结果那个这个瞎子他回答很好，所以那个罪人是不是我不知道，因为这是你加给他的。但你如果这样问我的话，我所知道唯一我所知道的一件事就是，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就是这样说。在这种情况下面已经是一个事实了，他们居然还要从概念上，那你是怎么看见的，就追根结底你是怎么看见的，他到底做了什么事了呢？他就说我告诉你们不听。所以法利赛人陷在一个困惑当中，因为他做了事，而且那天是安息日，做了那件事肯定是罪人，因为他不听神，可是却眼睛开了。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承认自己的无知，只能承认自己的侥幸，至少要承认他们暂时还不能把两件事情连起来，对不对？希望求得一个答案，可是他不是这样。如果这个时候他一问的时候，那个瞎子他就说我刚才告诉你们，你们再听一遍，什么意思？你要做他门徒吗？他马上就骂他了，你才要做他门徒了，那就说明你要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再要了解事实，你既然已经决定，结论已经下了，再讲一千遍的事实你也不会听嘛，问题就在这儿。因此呢，在这个地方上帝就借着这个瞎子的眼睛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的，唯有敬奉神的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人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他什么也不能做。这句话你看到啊，说下来以后呢，法利赛人呢就没有回应这句话，也没有讲这句话是不对的，知道这句话肯定对的，他没有任何理由面对这句话，人的荒谬完全暴露出来。结果他怎么说？他们回答说，你全然身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完全以势压人。你既然要问他道理，那个道理你要说你讲错了，道理讲不过，事实又摆不过，两个都输了以后就把他赶出了。因此这里面就看到人的黑暗是何等的大。就像很多人说，哎，我要信神，你给我讲点事情听听，你就告诉他神在你身上你的见证，他听了以后他就说这不可能。我说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他是唯物主义者，他不相信有神，因此他就不相信有神迹。但这件事情是真的发生，你可以调查研究啊。那如果不是神的话，那你是什么物理规律可以呢？那我们现在说不是说治病救人的这种神迹没有，有的，对吧？只是这个神迹行事的方法跟过去不一样，过去可能集中在某个先知和使徒的手上，但现在一些上帝的大能的神迹不能说就不能发生。真的，我们就看到在医生里面，他有些完完全全就宣布死亡了，肝癌到末期。维正神学院的那个许志伟医生嘛，对不对啊？他当年就是说晚期的肝癌当中被救出来的，当时医生查到他的这个肝完全都被癌细胞分布了，但神听了他的祷告以后，后来就治好了。这些坏死的癌细胞把这肝组织破坏了都不见了，肝又恢复如初，但是还留下一点点痕迹。哇，这个完完全全是神，因为医学上到现在不能解释这个细胞怎么自动的修复，没做任何的医疗措施，不可能的，到现在还是个谜啊。所以我们只能在上帝面前谦卑的承认我们所知道的不够。上帝行事有两种方法，一种呢是让事情呢按照他所设定的规律来行，其实也是一种神迹，地球这样子自转绕着太阳公转，它永远不停的，永远非常准确的，这个本身就是个大能的神迹，但是这个已经成为一个规律的神迹了。但是上帝既然规律从他出来，规律不能限制上帝，上帝可以做事的跳出规律之外，这就是我们看的超常的事，这就是神迹。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样，如果一个人的观念就是这世界没有神，世界本质就是物质的，无神的，唯我的，所以他碰到这件事情呢，你要说他是客观的开放的让这个事实说话吧，他不会，他已经观念在先了，他就顽固的拒绝这个事实。他最多会说什么呢？我们现在常常有的实在不能解释，他就讲这件事情我们现在不能解释，等到科学发展了以后说不定科学还能解释。那说到底他就是相信科学是万能的，但是科学的万能也是他的一个相信。我作为一个科学里面啊从事过研究的这么一个人士来说呢，我发现对科学信心最大的人往往是真的不是一个科学的专业人士，
他往往就非常的迷信科学，倒是在科学里，在专业当中做的都知道科学的限制在哪里，这对我们的教训是很深的。我就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从这个故事当中看到，我们啊实际上是并不是那么客观愿意让事实来说话的人。虽然我们口口声声说我是一个只看见证据只从服从事实的人，其实我们的人往往是听从自己心里面的那些既定的观念啊，为着自己的一个既定的一种目的而生活，所以我们仍然活在这种黑暗和偏见当中。所以上帝来借着他的儿子耶稣来，就是要使我们从这种顽梗当中、冥顽不灵当中开眼，所以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也就是一个我们在神面前心灵被他打开的、心灵眼睛打开的过程。
那也就刚才您讲到了这个法利赛人呢，在当时他好像是一个非常正派的，或者是说很正统的学派的人，而且他们好像一直都听神的话，他们有自己的分析，有自己的论断。那今天呢，我们也想到有很多的朋友们，其实他们也常常挂在嘴边的讲，就是我还是很想追求，很想研究的，我研究各种的宗教，我也看各种的哲学的书籍，而且呢真的是说我就是怕信错了嘛，我不是说不信呢，我是怕信错了，我研究了这么多东西，但我到今天还是没有找到真正的确据。所以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理论，就如当年的法利赛人一样，其实他们看到的呢是他们所认为眼见为实的东西，当神迹真正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呢，他们却加以否定，或者他们觉得说这个事情不能解释，那我也不承认你所说的这些事情，所以呢就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盲点和盲区。所以也就讲到今天牧师您提到的这个法利赛人呢，他们虽然是眼睛看到的，但实际上呢在耶稣的里面被定义为是睁眼的瞎子哦。
是因为在这里面呢，很多人自以为我不是不想信，我只是证据还不够，允许我再多考虑多研究研究。这些人呢太相信自己的能力了。首先说你不能信，就是你根本就是信不了，要承认自己信从不是从自己来的，是上帝开恩的结果。这个瞎子今天能够看见，完全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耶稣的恩典领导他。因此呢看到上帝开这个瞎子的眼，是真的不是只是让他身体上得到自由而已，是让他心灵得自由。因此心灵的自由，就下面刚才凯撒你所读的那段，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为这件事情遭到了迫害吗？世人不认的，却是上帝所认的，我们知道。但是你如果为着神的缘故遭到了逼迫的话，神的眷顾就在你的身中。所以耶稣后来也就把他找到，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说谁是神的儿子呢？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就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这就是耶稣开他眼睛的根本目的。如果只是开了眼睛的话，那就不过只是从瞎子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人而已。但是耶稣的拯救是要拯救他的灵魂，所以要认识他。所以当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的时候，就说明耶稣他是真正的那位从神来的，他不是只是一个人。如果是人的话，拜耶稣就犯了极大的罪，因为就变成拜偶像了。因为耶稣不但是一位完全的人，更是一位完全的神。因此在这儿耶稣就说了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耶稣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世上，叫人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所以那些口口声声认为自己有能力，凭自己的能力可以相信真理的，可以找到真理的人，其实不可能找到。这些法利赛人就是那么自信的人。
牧师您能不能解释一下，就第41节啊，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哦，这句话您能不能稍微解释一下？
的确是，对我们任何一个听到福音的人，我们都承认这个福音不是我们人自己能接受的。如果我们这样想，我们可能就有得救的希望。这个福音本身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相信很重要。相信是什么呢？相信就是相信神对你说话了，而不是说我怎么相信啊，你要给我证据，你给我证明看。所以人常常说提出证明，其实不知道这个证明是人不知道证明的根本意思。从来没有一个第一原理的事情可以被证明的。我每次讲的时候我就拿几何来举例子，几何最重要的是它的公理，没有公理就不可能从研究几何就没办法起步。
而起步的这一点本身是不能被证明的，如果能被证明你就不要起步了，因为起步才是几何有可能，可能了以后，这可能就表示你就可以进行证明了。但是我要证明的工具从哪里来，我想证明的道理的那个道理本身是不能被证明的，所以这个叫做显明。所以圣经上面说，自从造天地来，神的事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却可以叫人无可推诿，因为这是神的事显明在人的心里。所以显明的事人不要去做，反而要去做证明。那么我们都成了耶稣所说的那些法利赛人了，那就是说你认为自己能够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传福音的时候认为，有些人说，哎，我有很强的理性，我有很强的辨别能力，你说了要通过我，其实这些人呢，理性呢都不到底，到时候一发现他查出来的这个道理跟他的观念冲突，他不是谦卑的放下自己已有的偏见和观念，却拒绝承认，因为在这里面他很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
所以耶稣才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了。
当我们以为自己可以找到神的话，我们就不能找到神，只有我们承认完全是靠着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我们才能真正被神找到。